正道的题目是
平安本该如河水。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48:17-22。好，下面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一同读这段神的话语，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以赛亚书48:17，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
虽然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
你的后裔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
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
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好，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属天的话语，在今天这个世代继续引导我们前行。主啊，我们就祈求你真理的灵此时此刻运行在我们当中，与每一位爱你属你的弟兄姐妹同在。主啊，能够开我们的耳朵啊，让我们能够打开属灵的眼目。主啊，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来接受并遵行你在话语当中所托付我们的功课。主啊，让我们真明白什么叫平安如河水。主啊，更是让我们看到你曾带着过去你圣约的子民怎样离开埃及法老的奴役，进入迦南美地，怎样离开巴比伦的被掳之境，回归耶路撒冷。主啊，更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同样成就的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脱离这个罪的辖制和奴役，从如埃及如巴比伦一样的世界的裹挟和诱惑当中被解救出来，奔走天路。主啊，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能够有真平安。主啊，不至于重蹈覆辙。主啊，盼望你圣约的恩典时时刻刻的激励我们，护理我们。主啊，你圣约当中的应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更祈求啊，你的圣灵，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随时的帮助，保守我们远离啊试探，让这圣约当中的咒诅永远不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之下过敬虔的生活，做荣耀你的见证。我们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亲自来使用我们每个人。主，我们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其实无用讳言啊，我们如果纵观历史，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特别是身在美国的话，是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其丰富的时代啊。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生活当中可能大家看为寻常的事情，今天大家来到教会啊，乘坐的是什么呢啊，基本上是啊私家的汽车啊。我们坐在大堂里面可以不必忍受外面气候的炎热啊，因为我们有啊 air condition 啊空调啊。那如果我们要翻找什么资料，查找某一些经文啊，我们只需要打开手机啊，立马呢啊这个经文啊就可以呢瞬间弹出来啊。更不用说我们今天有啊及时的通讯啊，我们有网络的发达便利条件，我们今天甚至有 AI 啊自动驾驶等等等等。大家想过没有，我们今天视为日常生活的这一切，如果放在哪怕是100年前，那都是当时的君王，世界上最显赫的人啊，望尘莫及，无法想象啊的生活条件。但是纵使技术日新月异啊，纵使科技越来越发达，你感觉说我们今天人的焦虑劳苦愁烦，比100年前的人，比古代的人，比今天经文当中 啊，这个公元前八世纪，将近三千年前的人，我们今天的劳苦愁烦忧虑比他们更少吗？并没有啊。我们会看到今天很多的人工作非常的成功啊，但是呢啊神经很衰弱啊，晚上失眠睡不好觉啊，身体呢啊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可能买了啊很大的房子啊，4000 square feet 5000 square feet 啊，但是呢我们真正能够在其中啊安息啊安静啊享受的时间却很少。我们非常的忙碌，我们的收入可能每天都在增加啊，但是呢我们的啊心态可能越来越焦虑啊。今天我们会看到，我们拿起手机可以打电话，打开微信就可以这个跟亲人视频。但是你会看到啊，现在这个通信越来越发达啊，我们跟亲人的连接联系啊却呢并没有随之增多，甚至呢很少啊，并没有这些通信上的便利并没有及时的弥补我们内心当中的孤独。所以你发现没有，任凭沧海桑田技术进步啊，今天的人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呢还不是啊吃不上饭啊，不是温饱无法解决，而是怎么样呢啊，仍旧没有平安啊。科技发达了，但是我们的心态却跟公元前八世纪的人啊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所以当神在今天的经文第十八节说到说，你们如果听从神的命令，顺服神的话语的话，你们的平安就如河水，这其实并不是一句浪漫诗意的话，而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属灵控诉啊，甚至是问责。你本来可以活在一种持续稳定丰盛的平安当中，但是我们常常没有经历到，我们常常没有体会到这样的祝福，我们常常在神的手中却因为世上的事情而焦虑。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这样的问题啊或者瞬间，我们就一同来审视今天的经文，看神在这段经文当中对我们有哪些嘱托和教导。我们会看到在这节经文当中啊，神开门见山先明确他作为这个信息的发起者跟我们的关系是救赎主。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摩西律法当中救赎主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多次强调过啊，神在他的话语当中啊，不止一处当中，救赎主在摩西律法当中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呢？至近的亲属啊。换言之啊，那你会看到孩子如果在学校闯祸了，那老师会把谁给叫来啊？会把家长给叫去啊，因为家长就是这个孩子至近的亲属。当这个孩子犯了一个自己无法解决担当的问题的时候，他至近的亲属就要出来救场，把他从这个困境当中给搭救出来。在摩西律法当中，如果一个以色列民因为生活困苦，他把自己卖身为奴，他欠下了债，到时候谁要来赎他？跟他最关系最近的亲属要把他从这个无法偿还的债当中给赎出来。这个人呢，这位至近的亲属就成为他的救赎者啊。那我们会看到，当圣约的百姓因为自己的罪陷在无法弥补的这种劳苦愁烦里面，神说他愿意做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至近的亲属，把我们搭救出来。那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自我介绍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那我们今天可能有个困惑啊，神没有物质的形体，神是个灵，神看不见摸不着，我们怎么认识这位神呢？我们通过凭借什么跟这位感觉上很抽象的神建立关系呢？弟兄姐妹，我们通过什么来认识我们的神啊？神的话，圣经啊，非常好。那我们会看到在这里面，神也是当时如此教导这群以色列百姓，他说我会教训你啊。这个教训其实在原文当中啊，就是侧重于叫教导，在英文里面被翻译成 teach， 就是我会把关于我自己的属性，我会把我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我希望你活成怎样的样式，尽都告诉你，让你明白，使你就得益处啊。换言之，我们会看到神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上很抽象，没关系，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神向我们介绍他自己，神不让我们去猜测神是怎么样的神，神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啊，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这方面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说，神的话语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和生活最高的准则。那大家去想，如果我们仅仅是在理性上明白神的话语，收获了一些知识，我们知识的版图在理性上被拓宽了，这个就足够了吗？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止步于此吗？啊，不是的啊。那你会看到啊，圣经当中提到说什么呢？啊，魔鬼他知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知不知道耶稣大有能力啊？魔鬼在彼得认出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之前，魔鬼就曾经说过啊，神的儿子，你为什么要来搅扰我呢？啊，那我们会看到圣经对此的评价是什么呢？魔鬼也信啊，但却是战惊啊。他们虽然理性上了解耶稣基督的身份，但是呢，他们不顺服神的话语，相反悖逆对抗。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十七节，神对我们这些圣约当中百姓，他继续说到什么呢？我们对神所教训我们的内容，我们不但要在理性上去理解，我们更要在意志上怎么样呢？去顺服神的引导，走神要我们当走的路啊。所以呢，我们知道神的话语不是听着有道理点点头啊就结束了，神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顺服的标准。十八节告诉我们要听从，要 obey， 要顺服。当我们不但是理性上明白神的话语，我们意志上也愿意去遵行顺服神对我们的命令的时候，神说圣约当中的祝福就可以临到我们。那在这里面谈到说祝福是怎样的，说你们平安如河水，公义如海浪，你们的后裔必多如海沙啊，他的名在我面前不减除也不灭绝。其实后来的这几项相对还好理解啊，大家知道啊，海浪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意味着什么吗？其实放在今天这个处境上啊，意象也变化不大。大家去到大海边，你脱口而出的感叹词，形容大海的词往往是什么？大，浩瀚啊，仿佛有着那种啊周而复始不竭的这种力气啊。对的，以色列人当时面对大海也有这种感觉啊。海浪在当时啊技术很有限的人眼里，大海就代表着极大的力量啊。所以说你们的公义将如海浪，意思是顺服神命令的人将大有能力做神眼中看为正看为公义的事情啊。人如果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儿，走在神喜悦的道路上，我们才能够像大卫那样啊，有征战胜过强敌跨过困境的能力啊。所以海浪形容什么？我们如果顺服神的命令，将从神啊得到极大的能力。后面这个圣约当中祝福，也就是说你的后裔多如海沙，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见证，不但使我们自己得福，而且我们在圣约的家庭当中也会成为活的见证，来传承这个圣约的祝福，使神对我们的恩典不单是祝福我们，也延及到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提到多如海沙，大家能够想到哪一位圣经的人物？亚伯拉罕啊，创世记二十二章第十七节，神与他立约的时候对亚伯拉罕说，论你的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样活在圣约当中的人会蒙神的保守，必不减除也不灭绝， 形容神无微不至的眷顾和护理。这些其实在字面意思上都很好理解，唯独需要解释而且也特别跟我们当下生活相关的，就是十八节这个比喻，你的平安如河水，怎么去理解啊？今天大家如果来到大海面前还会发出赞叹的话，你觉得河水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东西吗？仿佛不是啊啊！那我们今天一想啊，河水，神的平安如河水啊，那是斯库吉尔河呢还是特拉华河呢？好像呢都不太这个令我们心潮澎湃，都是脏乎乎的河流啊。对今天住在城市啊，自来水龙头一开就有新鲜的这个过滤好的水涌出来的人啊，城市人来说，河水很容易啊只被理解为一种诗意的画面，是一种几乎已经失去体会的事物。但是对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古近东的人来说，一条稳定的大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命、秩序、财富、安全、未来啊，这个村庄甚至这个文明本身，或者说全部。所以我们来看今天啊第一个经文当中的重点啊，为什么神要形容他的平安如同河水？就像我刚才说的，今天大家默认你回到家里水龙头一开应该就出水，你把那个开关一摁啊，电灯电器就会运行起来，你去到超市去到 Costco 那里一定有琳琅满目的食物啊，粮食的供应链是稳定的。但是对于2800多年前地中海地区的农民来说，日子可不是这样。他们当年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旱季，降雨会集中在那短暂的2-3个月的雨季里面，这样的收成可以说几乎完全靠天。所以那个时候的农民啊，他们终年都生活在一种今年的雨水会不会好啊，我春天含辛茹苦啊，费了好大的力气种的庄稼会不会都死在地里呀，我的牲畜能不能活呀啊，我今年刚刚生下来孩子会不会挨饿以至于夭折呢啊，他们终日生活在这样的焦虑里面。大家要知道在那个条件之下，河和天上的降雨是完全不同等级的东西。对当时的农民来说，雨水意味着什么？雨水意味着不稳定，雨水意味着等待，雨水意味着不可控制。靠雨水农业的人啊，那你会看到啊，就有点像今天啊，你在美国还没有定居身份的人一样，必须等天，必须忍耐。有的时候感觉生活充满了未知甚至是冒险，一旦旱灾啊，全年就完了。但是如果在那个条件之下有幸生活在一条稳定的大河旁边的民族，那就不同。像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像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了人类最早的两河流域的文明啊。稳定的河流意味着即使天上不下雨仍然有水，有水就能灌溉，有水就能种植，有水就能维持庞大的牲畜群，有水就能积累财富，有水就能延续家族，有水甚至能形成城市和文明。所以河水在那个年代代表着稳定，不需要靠运气，持续不断的随时供应。对那个时代，对听到先知以赛亚话语的人来说，一条河水不只是很多的水而已，而是明年还能活下去的保证。河不断流，水就不断绝，庄稼不停的长，家庭就可以在这片土地上不断的延续。我们今天看到说平安如河水，脑海里形浮现的场面可能是岁月静好，小桥流水，但当事人的感受可能更接近说，我再也不用担心断粮、旱灾和死亡了。所以我们会看到神说他所赐的平安是这样的一种意象和状态。平安不只是内心的平静， 而意味着是什么呢？随时随地心理上的笃定，能够无论环境如何都切实体会到的那种丰盛，真实的抓得住的安全感。而且它是什么呢？它不是一时的短暂的，而是可持续的。它不需要你面朝黄土背朝天，靠自己的行为去换取，而是被供应被祝福的感觉。神说从他而来的平安是这样的感觉。那今天啊，我们虽然已经克服了，似乎解决了水源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哪怕是21世纪生活在美国都市当中的人来说，我们的收入仍然，我们的生活仍然充满了不稳定的地方啊。有的时候我们的收入不一定完全的稳定啊，哪怕你现在有一个漂亮的学历啊，高薪的工作，但是一旦看到新闻啊，说到 AI 的技术日新月异啊，正在工作的人啊，会为自己是否啊以后会被 AI 顶替所忧虑啊，已经退休的人会为自己儿女是否能够啊这个长久的在职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而操心啊。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稳定的现金流就仿佛我们生命当中所期待的河水一样啊，意味着安全感啊。你要知道，对古代的农民来说，河流就是大自然里面啊稳定的现金流，放上一条大河就可以呢孕育璀璨的文明。我举一个例子，帮助大家去一定程度上去理解古人对旱灾啊缺水的那种恐惧的体验。换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也许最接近的场景是，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啊，我们所生活的整个城市啊，百万级人口的城市，突然长期的停水、断电、断网、超市断供，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马上就要到夏天，大家都知道，费城的夏天经常电闪雷鸣啊。一旦呢，我们啊家门口有一棵大树被刮倒了啊，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啊断电。有人说，断电有什么了不起的，点一根蜡烛不是挺浪漫的吗啊。但是呢，夏天到华氏90度100度的时候，空调一停啊，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度日如年啊。那你觉得说，如果说啊空调断了啊，冰箱里的食物都保不住要化掉了，再然后呢洗澡又洗不上啊，浑身呢都是很啊黏腻啊焦躁，你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你可以坚持多久？弟兄姐妹们，你们如果经历过在美国的断水断电，你们最长的经历是多久啊？有一周的啊，挺可怕的啊，一周可能就要出去住hotel了。但是呢我们会知道啊，如果是在公元前8世纪，在古代，如果没有神的祝福，如果没有啊稳定的降水那对一代人、一个地区甚至一个文明来说，可能是灭顶之灾啊！在过去的这个5一假期里啊，我看到了一个很搞笑、很黑色幽默的新闻，说呢，这个很多去北京的游客专门去一个大家想象不到的地方打卡，是北京景山上的一棵歪脖子树啊！因为说那是崇祯皇帝啊，看到国破家亡、无力回天的时候，他自己上吊的地方啊。大家如果对历史有兴趣，对历史有了解的话，崇祯皇帝这个人勤不勤劳啊？崇祯这个皇帝他不是一个昏君庸君，他试图有所作为，但是呢我们评价他的时候总会带上一句评语，说什么天意难违大势已去啊。大家知道崇祯当时面临怎样一种啊大势已去天命难违吗？他是1627年登基的，在他登基的第十年开始，1637年，他统治的核心地区河南、河北、陕西、山东都开始接连不断的大旱。刚才大家已经说过，你断水断电断粮一周啊，就已经很厉害了。大家猜崇祯十年开始那场大旱持续了多久？7年，这几个省根本就没下雨， 历史书记载什么？赤壁万里，人们哪怕能逃荒，根本走不出去那个旱灾的边界。最令人感慨的是什么？等到崇祯在煤山上一吊死，1644年，这场持续7年的大旱灾戛然而止。你会看到，回到经文本身啊，你会想象那个场景是多么的恐怖啊！7年啊，天上瞬雨未下，地上颗粒无收，赤地万里，遍地饿殍啊！回到经文本身，我们会看到18节说：“甚愿你速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会如同河水。”神要给他的百姓呢，是一种什么呢？一种持续不断、稳定丰盛、不因环境而改变的生命状态，不像雨季一来啊，大雨哗哗猛下啊，然后一瞬间就没了，而是像那条平缓但却持续的大河一样啊，稳定供应，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今天我们的很多人的人生虽然已经脱离了农业，我们进到城市里面做白领啊，做工程师，但是我们的生命仿佛还是什么呢？啊，望着天啊，祈求从世界而来的雨水。可能老板一个微表情就决定我们今天一整天的心态啊。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一个 GPA 的变化，可能会夺走我们一个月的喜乐啊。我们在人群、同事、邻居当中的啊风评啊，似乎呢就成为我们价值感啊，人生价值的所在。我们特别的看重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我们特别怕别人的眼神，我们特别担心自己不合群，以至于格格不入，被人孤立。所以你发现没有，我们今天虽然不再种地了，但是我们的平安也怎么样，常常是季节性的，常常是看环境的。我们往往怎么样的，工作顺利时我们有平安啊，体检一切指标正常的时候我们有平安啊，我们投资的账户股票咔咔往上直涨的时候我们有平安啊。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啊，你会看到啊，神叫他的子民啊，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河流不是个风景，河流就是一个稳定的生命的保障。神要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如这个河水一般的平安啊。他不是要给我们一点点甜头，而是神要我们怎么样呢？只要我们存着信心，靠着他的恩典，愿意去遵行他话语当中的诫命，神就应许承诺我们生活当中可以得到从他而来随时随地的保障，出人意料的平安。不再看他人的眼色，不再靠这个飘忽不定的环境，而是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磐石之上。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经文当中的第二个重点啊，就是呢又一次出埃及。我们看下一页 slide 啊，这个主要体现在20节和21节啊。20节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这个出来在希伯来文当中读作亚帕啊，是直接来自出埃及记12章17节啊。神当时说，我正当这日，就是那个当时神设立逾越节那天，我正在逾越节那天把你们的军队，神形容这个庞大的以色列的族群为一支军队，我那天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啊，用的也是亚帕啊。换言之，神为什么在他句句炼经的话语当中刻意的用这种重复的词汇，就是让人们产生联想，我当年怎样在逾越节那个晚上把庞大如军队的100多万以色列民从埃及法老王的手中领出来，今日我怎样也要把你们这群啊被管教被掳巴比伦的百姓从巴比伦王的手下给领出来。你们会从加勒底人中逃脱，这个逃脱啊，再叫巴卡尔啊。这个巴卡尔在出埃及记14章第5节同样出现过，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了啊，同样的一个动词啊，让今天啊这群以色列的百姓对出埃及的经历产生联想。 这些神在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用过的动词，今天呼召激励这群被掳的百姓重新燃起从巴比伦再度归回得解救得释放的这种盼望。接下来还有啊，21节，他也就是神为百姓使水从磐石而流，这个大家不陌生吧，也是出埃及记过程当中在旷野里面发生的事。出埃及记17:5-6，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可能对那群被掳于巴比伦身陷奴役之下的百姓啊，他们在那待了70年，他们自己可能都不敢想象还能从这种奴役当中得解脱逃出来啊，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即使今天巴比伦人放了我们，但是从巴比伦回归应许之地啊，条条大河，座座关山，其间又有一望无际的无人区大沙漠，我们靠自己势单力薄，行之影孤，即使今天巴比伦人放我们走，我们靠什么能够行过啊这一段绝望的毫无生气的旷野之路啊？神说，没事，你就想到我曾经怎么样恩待你们的列祖，怎样在历史上于寻的旷野使磐石出水，喂养滋润了你们的祖先。而且大家要知道，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当中得了河水的喂养啊，得了河水的滋润，是因为这群百姓啊表现得好，神给他们加奖福利吗？不是的啊！大家知不知道这群百姓在喝完了磐石出水之前，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发怨言啊！他们说死在这儿还不如死在埃及，但是神啊没有啊去以他们啊这种有限的啊短浅的目光啊去灭绝他们，神仍然信实的遵守与他们和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在绝境当中眷顾他们。正如同什么呢，当时这群被掳的百姓虽然可能并不理解说神怎么选了一个居鲁士外邦人来救我们啊，神这么安排的不好啊，我不理解啊，我不接受，但是呢你会看到他们在疑惑当中啊，在怀疑当中，在怨言当中，神仍然赐给他们一条出路啊。20节-21节就像又一次出埃及，神让居鲁士这个时候呢啊扮演百姓的一个搭救者，借着居鲁士兴起波斯帝国，灭亡了奴役以色列的巴比伦，使这群百姓得以离开。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群离开之后的百姓啊，我们读历史就可以开一个上帝视角啊，这群离开之后的百姓，他们有没有如20节神希望的那样，你们离开了之后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神的救恩，把这事宣扬直到地极呢？这群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把关于神的事情宣扬到地极呢？到耶稣基督那个时代，400年过去了啊，你会看到福音神的见证仍然啊，你会看到被啊少数人视为得力的门路啊，视为从血缘而来的特权，所以你会看到这群百姓就如同当年出埃及的第一代人一样，虽然离开了有形的奴役，但是最终没有完成神的托付和使命啊，革命尚未成功，还需要进更大的拯救到来。而这场历史当中的出埃及或者出巴比伦，最终指向那更大的拯救，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所经历所有份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救赎。今天我们虽然不像当年以色列那样被抓到巴比伦啊，在埃及啊搬砖，但是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有没有相似的捆绑？罪今天是否还挟制着你？骄傲是否还令你总也放不下自己的架子？欲望 有没有让你明知道做的事儿你做不出来，不知道的不应该做的事儿却做了一大堆啊？有没有啊这种你明知道啊是错误的自我中心啊，却有意无意潜移默化的还是这样去活啊？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啊世界给我们的常常是诱惑和圈套，但是一旦这个诱惑来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真甜真香，我们就扑上去啊。耶稣所做的就是一场新的揣集，法老曾经奴役以色列，最今天奴役你我的心，巴比伦曾经辖制神的百姓，今天世界仍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诱惑裹挟我们的心。所以真正的揣集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让你现在不错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一点，而是他要把你从那个灭亡的边缘，你自己无法挣脱的奴役当中彻底的释放和解救出来。他不是锦上添花，他是雪中送炭，他要从火中，从地狱的火中把你我抢救出来，让我们不至于迷失在世界的陷阱里面，让我们看到自己真实的处境。我们会看到当时的旧约圣约百姓功败垂成啊，那我们今天啊，在这个经文的最后，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啊。这个二十二节看起来很突兀、很奇怪啊。百姓明明已经说他们以后会被居鲁士所搭救，会回到耶路撒冷，会脱离巴比伦，会重返应许之地。为什么二十二节有一个非常突兀的转折，恶人必不得平安，怎么一下子把之前的氛围塑造的意境全都给扭转甚至推翻了啊？刚开始说的都挺好的，怎么结尾突然翻脸了啊？这个感觉啊，我们会看到纵观整个经文啊，十七节到十九节是神的子民若是在恩典当中听从神的命令本该有但却在历史上没有最终得着的平安。二十二节是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又重蹈覆辙，回到他们被掳前先前的老路上，以至于呢不得平安啊，马拉基书里面的那个光景。归回的百姓虽然从巴比伦当中出来，但是有没有从这个四十八章第四节神责备他们的顽梗当中走出来呢？没有，又回去了。这群百姓虽然从加勒底人的当中逃脱，但是有没有从四十八章第八节神责备他们的诡诈和悖逆当中彻底的逃脱呢？还是没有啊。百姓被掳之前第一节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归回以后虽然短暂的打了鸡血啊，有一个短暂的复兴，但是最终一代人两代人过去还是怎么样呢？不肯顺服啊。被掳之前没有平安，被掳之后平安昙花一现，但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跟我们常常一样，经历了神的祝福，一次祷告得蒙垂听之后，我们又回到之前闲散懒惰的老路上去。我们常以为只要神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愿望，只要神帮我们解决当下这个难处，等我们完成了某项工作，等我把孩子送上大学，等我以后安然退休啊，我一定全心全意的摆上啊，甚至全职服侍啊。但实际上啊即便我们退休了，我们的时间上的空闲好像多了，我们真的把这些时间花在了啊关于神关于他国度的事情上吗？还是浪费在啊手机的辖制啊世俗的宴乐上？实际上啊我们总以为说环境一旦改变，担子一旦轻松，我们就会更属灵更委身。当我们认为环境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我们还是那个靠降水的心态啊。事实证明改变环境并不能改变人心，正如同这群百姓从巴比伦归回之后环境变没变？变了，但是他们与被掳之前新的状态没有本质的区别和更新。虽然神把他们从被掳之地领回， 但是他们的罪如果不得到彻底的解决，平安就始终无法降临。所以先知最后在这段经文结尾的时候，用没有平安作为一个不断在我们灵魂当中敲响的警钟来提醒我们，也是作为从40章到48章的一个总结。百姓虽然被掳之后会经历归回，还会回到应许之地，但是单靠他们自己终究是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是49章到55章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所听到的好消息。我们看到这群百姓，他们出来了没有？既出来了也没有啊。他们从巴比伦出来了，但是没从顽梗里出来啊。他们的地理位置改变了，心却没有改变。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那个 slide 上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最危险的不是那个肉眼可见直接的失败，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在今天这个处境之下，最危险的恰恰是什么呢？在人眼当中的成功，在人眼中的成功当中被掳。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啊，怎么去理解？很多人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啊，他会觉得财富就等同于自由啊，地位就相当于安全，成功就意味着得胜和有价值。我们也常常这么以为，不是吗？我们在教会里不好意思搭张旗鼓的谈这些，但是我们一旦评估自己孩子的发展，一旦比较自己与同事与邻居的得失，我们还会掉回到这套价值体系，这套游戏规则里面。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特别是这群以色列人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人完全有可能一边经历世界上的成功，一边陷入属灵的被掳。很多人在经历属世成功的同时，他的生命状态是什么？他的账户里面的存款涨个不停，但是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工作也停不下来被绑在那里。虽然没有一个有形的铁链像当时在埃及为奴的一样，但是我们被我们的欲望给拴住了寸步不能，以至于我们很难安静地坐下来，花很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儿子、孩子做一场有价值的深入长谈我们的手机放不下来因为我们的焦虑停不下来，我们怕错失信息，我们怕错过买点我们跟他人的比较停不下来我们哪怕自处的时候，我们自身的欲望也无法止息。今天的人外面看着光鲜亮丽，非常的成功，但是我们的里面就如同当年的以色列民一样，就如同身在巴比伦的囚徒一样，没有真正的自由。因此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什么是真正的被掳？什么是真正的被掳？不是有一个人天天拿着鞭子把你5点从床上拎起来，不断的抽你，让你去干活。不是的，被掳不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被掳其实是一种属灵的状态。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我们在哪里，而是此时此刻我们的心属于谁。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好像不会有突然有这个警察公安街道冲进来中断我们的聚会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与耶稣基督真实的连接，如果我们此时身在这里心却飞到教堂的外面，想着我晚上吃什么接下来一周去哪里玩这个下周这个该跟同事进行怎样的交易和投资那你会看到我们仍然是被这个世界所掳。我们当地上生活面临变数和难处的时候，我们可能以为说，哎， 我换一个工作啊，可能我的收入就会翻番了啊。我买一个好房子，也许我周围的环境就会安全平安了啊。也许我结婚，我就不再会有那么多的孤独了。也许我财富自由，就不再有烦恼了。也许我搬去更好的国家啊，可能我就生活从此逆天改命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最重要的从来不是外在环境的改变，外部环境的改变啊，比外部环境更改变的是什么？我们里面真正的生命有没有被神所更新？今天很多有能力的人，很会工作，很会赚钱，很会经营自己的人设和形象，但是在里面始终无法安静，无法停下来，无法独处，无法面对自己，无法承认自己在追逐世界的过程当中失去了很多真正重要的东西。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牺牲了自己的亲情，献祭了自己的健康，最重要的是错失了啊生命当中与神建立关系的机会，那是多么的悲哀。所以今天最大的危机是人常常在繁荣当中，顺风顺水当中，经历这个世界的祝福当中，却与神渐行渐远，失去神，还错误的以为自己很好，啥都不缺啊！不听你们基督徒瞎说八道啊！以色列人真正的问题不是巴比伦，不是这个地方，而是即使离开巴比伦，他们的心仍然远离神，他们与神的关系，他们的状态，属灵状态才是真正的问题。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都是求神为我们改变环境，解决问题，但神最重要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把我们带回到他自己的面前啊，让我们看到自己人生的真相，也看到真正的出路。因为真正的平安不是财务的稳定、环境的顺利、人生的可控，那些都是雨水，那些都是沙土。真正的磐石是什么呢？人终于停止靠自己，靠自己去抓取世上的成功，回到神里面，安息在那个如同磐石一样不动摇的耶稣基督，把自己的生命与他的永恒相连，让我们可以经历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平安，如同河水，如同生命的平安。所以耶稣和他说啊，都到他这里来，因为他是活水的源泉，生命的江河。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的话语的提醒里面，我们谦卑的承认，我们常常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盼望离开困境，却不愿离开自己的悖逆。我们盼望我们自己得着我们自己所定义的平安，却常常紧紧地抓住那些使我们失去平安的东西。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的问题只在于环境，都是工作太累，都是压力太大，都是因为没有身份，都是因为经济不稳定，都是因为别人不好欠了我的。但是今天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我们在什么的环境里面。但以理、以西结、耶利米，他们都在被掳的环境当中，但是他们都因为生命与你相连，有那荣美的见证。主啊，我们的心是否回到你的面前，谦卑地承认自己的有限？主啊，我们愿意此时此刻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去面对我们当下人生的破口。我们哪怕在成功当中，我们还是焦虑；我们即使处在丰盛里面，我们还是不断的空虚；我们在人群当中，我们常常也感到孤独，没有安息，因为我们离开了你，疏远了你，这使得我们人生没有那真正的平安，这使得我们常常 没法品尝你在圣约里面应许给我们的那一位啊，那个祝福完美的样式。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不仅把我们从审判当中搭救出来，你也帮助我们从罪的奴役当中逐渐的脱离。你不只是要改变我们的处境，你更要更新我们当下在地上的生活。求你救我们脱离我们那不肯顺服的顽梗，击碎我们那依靠自己的骄傲，那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主啊，那种表面成功心里却远离你的光景，主啊，我们不愿意再这样，求你使我们真正的谦卑悔改，经历真正的归回，不只是嘴唇亲近你，明白关于你的知识道理，更重要的是心归向你，愿意被你的话语所引导，经历那如何的平安。不只是我们人愿意来到教会当中，我们的生命也愿意每时每刻住在你里面，愿你所应许的平安，主啊，不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更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每天的见证，不只是短暂的情绪安慰，不只是环境顺利的时候带给我们的安全感，而是像那条大河一样持续稳定丰盛不止息，随时随处供养我们生命的源头。主啊，愿我们的平安如你话语当中的河水，因为我们终于回到耶稣基督你自己这一位生命的源头。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爱你的弟兄姐妹，克服我们的软弱，带我们胜过各样的试探，使我们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经历你属天的祝福。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